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地为我们讲解旧约小先知书，今天他要分享的预言清楚表明敌基督将会来临。好，请翻到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留心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求主帮助我们能明白主的话语，能够过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大。好了，请翻开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一章。以色列民拒绝了弥赛亚，拒绝了荣美，正如耶稣所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先知撒加利亚预言敌基督将会到来。在他统治的前期呢，犹太人会承认他就是弥赛亚，并且呢敬拜他。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说，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人所用的器具。犹太人拒绝了真牧人，耶稣说，我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好牧人，但是耶稣却遭到了拒绝。所以主说，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是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六和十七节，这是关于敌基督的有趣预言。这个无用的牧人将要来到，并且得到犹太人的拥护。让我告诉你啊，从以色列今天的情况来看呢，时机是绝对成熟了。以色列的许多拉比正预言弥赛亚就快要来到。如果你去问某一个拉比，哎，你们怎么知道弥赛亚是谁呢？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真正的弥赛亚呢？他的一贯答案就是，他会重建圣殿，他会帮助我们重建圣殿的。今天的许多正统的犹太教信徒，特别是居住在正统教区米什莱姆的正统犹太信徒啊，他们相信弥赛亚来到之前呢，以色列没有权利成为一个国家，因此他们是反对锡安主义，他们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相信他们会认出他是弥赛亚来，因为他将帮助他们重建圣殿。啊，当然呢，这正是圣经上说的敌基督将要做的事。他将和犹太人立约，但是他呢随后会毁约进入圣殿，站在殿中自称为神。撒加利亚书的十一章这里的预言呢，是关于暗杀敌基督的计划。啊，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第十三章还会读到更多的相关资料。当敌基督在世界舞台出现的时候，他将行神迹，行一些让世人震惊的神迹奇事。他呢将是一个理财能手，又是个手腕高明的外交家， 他能够明智地用和平的手段解决许多世界棘手的难题。敌基督将会在一片和平景象当中出现，他会用献媚的话语鼓吹世界和平，为那时候的动荡局面带来解决办法，对经济的灾难呢出谋献策。当年呢，德国就是因为面临经济崩溃，才会为希特勒造就了崛起的机会。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要崩溃了，而政府完全束手无策的时候，谁能够提供明智的、似乎是有道理的解决之道？在绝望当中呢，老百姓就会接纳他了。因此呢，当时德国人甚至愿意跟随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尽管他满脑子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他保证能够替百姓解决经济问题，那么百姓呢就会跟随他。希特勒呢正是撑着德国经济衰退的浪潮而崛起的，让他有这个基础升到了权力的最高峰。同样将来呢也会因着经济上的困难以及人们对和平的渴望，促使敌基督通过解决方针来以及假借和平的领导来支配世界。但是那时候呢，有人会想暗杀他，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好像会成功，但是他又奇迹般的从这次的暗杀计划当中活了过来。这正是启示录第13章里所记载的。撒加利亚书第11章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暗杀计划导致了敌基督的右眼失明了，右臂呢完全枯干。你或许就会想，哇，那太好了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认出敌基督来了嘛。当他出现的时候呢，我倒不想还在地上。如果你还在地上呢，就可以认出他来的。但是那拦阻的就是圣灵在教会运行的大能会拦阻他。但是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候呢大罪人才会被显露出来，那个沉沦之子会显露出来了。他呢将要说各样的谎话，使出种种的欺诈手段，行各种奇迹和奇事。教会呢不应该在地上等待敌基督的显现。我呢可不是在等敌基督我是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想撒旦一直在迷惑人们，使得他们存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和扭曲的心态去等候敌基督，想辨认敌基督，而不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要寻找敌基督耶稣乃是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胸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为你们再来的时候，你们要等候我。所以呢，我们应该等候耶稣再来。这就是撒加利亚论到敌基督的有趣的预言。好了，接下去呢，我们要进入撒加利亚书的第12章，我们将要拨开云雾，看到清朗的天空了。我们要走出烟雾和阴霾，进入了荣耀纯洁的时代。撒加利亚书中最后的一个意象告诉我们，一个荣耀新时代将要临到，神将要在地上建立起千禧年国度。在撒加利亚书的最后三章里面，你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那日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宣告有许多美妙的事情将在国度时期拉开序幕，而在千禧年临到前有一个大审判。撒加利亚书第12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 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而著名的圣经学者 Francis 薛华博士说过啊，今天当我们提到神的时候呢，要留心，最好不要单单用神这个字眼，而需要加以说明。因为神这个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呢，这个代表太多的含义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谈到神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神。因此呢，薛华博士说，我们提到神的时候要加以解释。因此呢，我们应该说，永生的神，创造天地的主，这样呢，他们就知道你所指的神是谁了。有趣的是，神并不是说耶和华，他呢还指着自己加以解释了一下，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这样呢，我就明白了，你说的是谁？这位神呢，是万物的主宰，他是万有的创造主，他呢铺张诸天，创造世界，也为人类创造了能够认识神，并且与神交通的本能。神是这样介绍了自己，接着他又宣告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这是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2和第3节。我要告诉你，今天的以色列呢仍然有这个情况。第一点，以色列的存在对于周围所有的邻国来说呢，就像是一块重石头。这些个邻国呢，完全被敌对的势力所环绕。但是呢，当以色列重新立国，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他就立即受到了什么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的联手攻击。当联合国决议并且宣布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那几个国家呢就占领了以色列大片的领土。从那个时候起呢，以色列这个小国就被好几个强敌所包围，他们的军力呢远远的要超过了以色列。但是呢，以色列能在这些冲突当中得胜，而且呢看来是战无不胜。1967年呢，以色列就打败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甚至击退了埃及军，使他们呢撤回到苏伊士运河一带去。以色列军队呢还攻占了整个的戈兰高地，他们呢又在6天里面击退了叙利亚，从约旦手中夺回了整个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对于四围的列国的人民来说呢，果真就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对于前来围困攻击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万民来说，耶路撒冷呢就是一块重石头，凡是想要把这块石头举起来的必受重伤。以色列的这些胜利是神帮助他们的结果，但是呢，犹太人可不认同这一点。自从他们1967年打了胜仗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很傲慢自大的态度，或多或少呢，表示说，哎呀，我们是所向无敌的。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观光，他们就会很骄傲地告诉你，他们绝妙的军事策略， 他们的战斗火力啊，以及他们所做过的事情。如果有人说是上帝帮助了他们的说法，就会被他们所嘲笑。可是谁可以否认神的作为呢？就拿攻取哥伦高地为例子吧。当时呢，他们正在急于谋求停火协议，可是呢，战事还没有结束。当然了，那时候以色列已经拿下了西奈半岛，一直到了苏伊士运河，他们的军队正在运送军事物资，也占领了约旦河西岸，正想要攻打叙利亚，因为他们攻下戈兰高地就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啊，因为呢是个高地啊，尽管当时国际间有强烈的舆论要求他们要尽快的划定停火界限，但是他们知道停火协议一旦生效，那么这个界限就划定了。可是呢，以色列却想要拖延这个停火协议的签订，因为啊，他们想尽量的多占领戈兰高地的土地。可是呢，叙利亚知道战争是针对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强烈的要求世界各国立刻要促成停火协议。为了要争取国际间的支持，大马士革电台就开始广播一些假消息，说哎呀，以色列的部队啊正在大马士革的街上与他们作战呢。当时呢，所有驻守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将领们，他们都留心地听大马士革电台的本国广播。当他们听到了大马士革电台的宣传谎言，哎，他们都信以为真了。他们以为啊，以色列军已经攻入到大马士革了，就在大马士革的街头跟他们的军队爆发战争呢。实际上呢，这是子虚乌有的事，那是谎言。当时呢，大马士革电台为了达到他们的宣传目的，就做了这样的宣传和广播。那么那些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将领和士兵们听到了这些消息，他们就纷纷地丢下了他们的坦克车、他们的枪支弹药，他们就往约旦逃跑了。那些个观察员看到这些部队在往约旦逃跑啊，他们丢下了坦克车等等的武器，纷纷地逃亡到约旦去，因为他们听信了大马士革电台的广播，说啊，大马士革就要沦陷了。他们可能就想，哎呀，糟了，我们呢被以色列敌人切断了后路了，哎呀，我们没办法撤退了。所以呢，他们就立刻弃甲而逃，直逃到约旦去。以色列的空军侦察机就报告说，哎，他们在逃走了。这是为什么以色列要多拖延一天签订停火协议的原因。这样呢，他们就多了这么一天，可以多占领1000多平方英里的戈兰高地。这是因为叙利亚军队自己放弃，于是呢，以色列派空降部队来到他们想要占领的边界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整个高兰高地，然后就达至停火，而且呢，夺取了空降部队所到之处的一大片的领土。你读旧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主怎么样使以色列民的敌人产生了混乱。你或许会想了，哎，那是神在旧约时代做的事啊。可是今天也发生了相同的事，就是在1967年。在1973年呢，以色列的那场战争就有一些不同了，应该说是大不相同。事实上呢，那时候阿拉伯军队的配备和训练都比较好了，苏联还派遣了上千名军官，提供了上百万美金的装备和武器给叙利亚和埃及，又训练他们对以色列进行毁灭性的战争。1973年攻打以色列的那一场战役可以说是苏联一手导演的。最初呢，阿拉伯部队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几乎是摧毁了以色列。刚开始的那几天呢，以色列国的命运陷入到微妙的平衡当中。一开始呢， 以色列遭到了严重的挫败，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的边上建造了许多的钢筋水泥的地堡，那些个堡垒啊，设定了巴列夫防线，这道防线被公认是坚不可摧的。但是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装甲兵攻破了法国的马其顿防线一样，巴列夫防线本来是应该可以防守得很坚固的，他们是无法攻克的，但是呢，他们却把它攻破了。另外呢，在格伦高地上，叙利亚军队起初呢，也打了一些胜仗，突破了一些防线。他们呢，攻到了以色列在该处的军事总部的1英里以外的地方。所以在1973年之后呢，犹太人的态度就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他们呢，不再觉得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了，他们知道自己几乎要被敌人消灭，他们立国的梦想几乎被毁于一旦。1973年之后呢，犹太人的傲慢气焰大大的减弱了。从我们跟一些犹太人的交谈当中呢，发现他们的态度在1973年的战争之前和之后相比之下呢，有了明显的转变。忽然之间呢，这种坚不可摧的感觉消失了，他们全都害怕起来了。但是我们看到在1973年的战役当中，神呢确实是保护了他们，使他们得胜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以色列对于他的邻国来说，会继续像一块重石头。下次查克老师呢，将再次谈论他们之间这种敌对的剑拔弩张的现象。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有关圣诞老人的来历，请别错过。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和他的同工录制了一个 DVD， 是有关耶诞节的种种习俗背景和传说。查克老师，今天这位听众问道，圣诞老人的来历究竟呢是怎么样的呢？请您谈谈这个有趣的话题吧。
实际上呢，圣诞老人圣尼古拉的名字是出自一个教会的圣徒，他的名字呢叫做尼古拉。尼古拉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呢会暗自送一些礼物和金钱给穷人。直到尼古拉去世之后，人们才知道他一直是慷慨的救济穷人。人们发现尼古拉呢为人乐善好施，常常送礼物给有需要的人。从此之后呢，就在尼古拉身上形成了一套传统。好了，长话短说啊，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传统呢已经在全世界流行了好几个世纪。不过呢，圣诞老人这个圣尼古拉这个传统呢是由荷兰人带到美国去的。到了19世纪，圣诞节的传统就变成了一个很快乐的圣诞老人，他呢留着一大把的白胡子，穿着红色的袍子，还有皮质的衣领，还有八只麋鹿拉着他的雪橇。随后呢，这些传统不断的发酵，传到了各地。现在呢，每年的圣诞前夕，圣诞老人都要从北极来，把礼物呢送给那些乖孩子。顽皮的孩子呢，当然就收不到他的礼物了。所以呢，这个传统追溯到一个真实的人物，这个活在第四世纪的信徒，他的名字叫做尼古拉。他做了很美好的事， 他帮助了一些穷困的孩子们，暗暗地送给他们礼物，这就是圣诞老人的由来。
真是精彩，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对圣诞节或者是基督教有任何问题，欢迎来信或发电邮或者是短讯给查克老师，他会为你解答。好，下次查克老师呢将继续的解释奉献与伟大的神有直接的关系，请记得再来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